那么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全都具足了。如果你念佛的目的不在一心不乱，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是你往生西方有问题呀，你是善根福德因缘都失掉了，而且一生所造的这个罪恶没有办法改。你看，同样是一个方法，一个是彻底的改过，一个不但不能改过，怕的是还增长罪过，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所以念佛要懂理论啊，要懂方法，要晓得境界。那么这个底下呢，举了几个例子啊，说学者啊，学就是学佛的人，学改过自新的人啊。如果他的病啊是在好思，或者是好名，或者是好货，或者是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无需要在这个枝枝叶叶上啊去求改，这样最高明的一个方法，但当一心为善啊，把你整个念头啊都回转过来啊，一心一意修善行。什么叫善行呢？凡是有利于他人的就叫做善行啊，凡是有利于自己的都是恶行。佛法的善恶标准呢是这样定的啊，有利于自己的私心啊，增长贪嗔痴啊，把自己这一边不要去顾及它，根本不想，完全想着别人，想着一切众生，为他人着想，自己善行才能圆满。啊，所以今天是几个人呢？他替别人着想呢？啊，凡是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必定有福。我们从前面一篇读过来，应当要觉悟啊，啊，应当要明了。正念现前呢，邪念自然染污不上。啊，如太阳当空，魍魉前消，此静意之真传也。啊，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这个学佛的同修，常常谈到这个佛法不能现身啊，外道猖獗，眼看着佛法了，恐怕就要断灭了啊，这个怎么得了啊？你们有许多人来问我。我当年刚刚学佛，也拿这个话问过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安慰我说：“你放心，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12000年，现在才过3000年，早得很了，你着什么急呀？”啊，他安慰我。啊，我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他说佛的法印还有9000年呢，啊，这个里面呢，当然有信的时候，啊，有衰的时候，啊。就像波浪一样，它有起伏的时候，现在我们遇到的正好是个低潮啊，将来必定还有高潮的。他说你尽管放心，你不要去操这个心，叫我什么呢？叫我一心认真地修行，这个才是要紧啊。佛法的兴衰暂时可以放在一边啊，啊，我们才能专心。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 这个邪不管他怎么样猖獗，说老实话，邪不抵正啊。我也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跟我谈了这个问题啊。我的答复很简单啊，为什么今天这个邪知邪见呢充斥在社会里，而是正知见没有人提倡，邪知见它才增长啊，啊，这个外道它才能够滋生啊。如果我们说是每一个这个佛教寺院道场天天都讲正法弘扬正法，那个外道你根本不去理会它，自然就前消了，就没有了啊。这就是说明啊，邪不抵正啊。所以说不要去想用心思去对付外道，不必，只要提倡正法就行了啊。对于外道我们不但不回谤他，还得赞叹他。他迷惑颠倒，我们不能跟他一般之见呐。啊，那我们问问这些妖魔鬼怪，他是不是众生？啊，那当然是众生。那是众生有没有佛性？那也有佛性啊。有佛性，他当不当做佛？他还是应当做佛啊。我们看他是平等的。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他给我们划界限，我们不能跟他划界限的啊。我记得我初学佛那个时候啊，那个两三年张家大师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基督教跟佛教啊有一个很大的辩论啊。佛教界里出了个很有名的人，虚云老主云老法师啊，主云法师写了两本书啊，是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啊，到以后印了很多，印了好恐怕有几十万册啊，那是普遍在台湾各地方流通啊。基督教也提出反驳啊，以后主云法师还有个小册再反驳他啊，风行了一时。我有一天呢，也得到这一本啊，我的看了也很欢喜，装在口袋里面啊。那一天就看张家大师，张家大师问我，你口袋里装了什么书啊，拿给我看看。我就拿出来给他看看啊，我以为他看了会很赞叹，哦，我们佛门也有个人物出来能够对抗基督教，谁晓得老和尚一看到这就叹了一口气，就摇摇头，非常不赞成啊。我就问了老和尚，我这个大师了，我说人家回谤我们，侮辱我们啊，甚至于想种种方法把佛教消灭掉，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反驳他吗？大师很幽默啊，没有答复，举了一个小例子给我说。他说那个两三岁的小朋友拿那个小拳头在大人身上打了几下，这个大人还要跟他就认真去打一架。我说他这一说我也明白了，我想通，确实如此啊。这个基督教来回报你，侮辱你，怎么对付你，就跟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你这个佛教是有智慧有觉悟的这大人啊，你看明天的时候就给你讲把大人觉醒，你是大人啊，怎么可以是认真跟他去打一架呢？那有这个道理呢啊。这个辩驳划不来，把我们自己的身份呢贬低了，拉得跟他一样平才打架啊。所以张家大师这个看法的时候，他可跟别人看法不一样啊。他说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理会他， 社会也自有公道啊，舆论自然有批评啊，一个气不直，一个是一天到晚在骂人，那骂人的人还是好人吗？啊，不是好人啊。那个舆论的时候造成的力量的比我们反驳的力量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啊！我们这样一反驳就是变赢了，人家一般看看是两个一样一般高嘛，一般之境嘛，啊，我们吃亏大了啊！所以像这样深的理，这个理的时候，我们普通一般人看不到啊，我接近许许多多人都没有张家大师这个见证啊，所以我们想象他老人家的时候，那真是功夫深啊，有定力，看这些问题的确比我们看得远啊，想一想他的很有道理啊。那么底下讲，过犹新造，亦犹新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啊，系彼知之而发，业业而责呢？这就告诉你，不要在四相上寻之罪业啊，从心地里面去改正。啊，最高明的，那就是修一心不乱。其次的，这是修一心为善啊，这一心无二心啊，啊，念念都是善心啊，念念都是清净心啊，不但你这一世的这些罪业都消了啊，所有过失都改过来，你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这个业障啊，全都消除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啊，无量劫所造的这些罪业，所有的这些过失，你一旦觉悟了，就能够通通改除掉啊，这是我们要相信经已之传啊。那么底下呢，这就是来做一个比较了，大比最上啊是智心，这是讲改过的啊，智心这是最上啊，当下清净啊，才动即觉，觉知即无，这跟圆觉经里面呢所讲的一样啊，智幻即离，离幻即觉。圆觉经里面讲成佛八个字啊，你要说佛法还有那么多经典，太啰嗦了，太多了啊，实在讲佛法太简单啊，圆觉是八个字，楞严经讲一个字，契机菩提只讲一个字啊，再没有这个说的简单明了了，所以就佛法了，你喜欢麻烦，哎，有啰里啰嗦给你讲，给你讲不完，你喜欢简单的话呢，那是痛快淋漓啊，直截了当，看个人的爱好啊，啊，经典有那么多，不是叫你一样样都去念的啊，正如同啊这个学校一样，科系很多，不是叫你每一个科系都念遍的啊，随便挑一个科系你念四年都拿到学位，不是所有的念遍了才拿到学位，佛法也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成佛，不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学完了再成佛，不是啊，一门毕业了就成佛了啊，他跟世法不一样啊，世法你这一门毕业了，那一门你还不懂 啊，佛法妙在哪里呢？你这一门毕业了，这门门都通了啊，所以是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呢？理是一个啊，八万四千法门目的都是在证得一心不乱啊，都是在证得净圆觉心啊，所以它是一个理啊。因此这一个理要是证得之后，一切法无不通达啊。那么这个几句话，这是也可以说是大乘经的精华了。果未能然啊，这其实我们说是假使的时候我们还做不到啊，在这个最上的至心呢这一条我们还没办法的话，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啊，去明理以前之啊，这就是求其次了啊。求其次是什么？一切事你要想想它的理，通情达理，这个人呢心自然就平息了啊，妄念呢就会减少啊，这个愤怒啊可以化除啊，所以你也想想理啊，说又未能然啊，初这对初学的人讲，初学的人对这个理也搞不通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四上加以禁止啊，这也是最困难的。这个真是寻之则一，一条一条来对峙啊，一条一条来对峙啊。为什么要对峙呢？不对峙会出麻烦呐 啊会造更重的罪业啊，招来更苦的果报，那又何必呢？啊，这就是对于初学的人讲，初学的人讲，为什么叫他严守戒律？啊、他还不明理啊，所以叫戒律啊要严啊，戒律就是他的精神，就是防非止过啊。这以上思而兼行下功，未为是策啊。这就是已经得到清净心，已经明理的人，他在四项上啊，样样啊，譬如说戒律，他样样都还能够受持，这是最好的啊，确实自行化他啊，心到清净了，还做一个榜样给初学的人看啊，所以说是未为是策啊。啊，说自下而昧上啊，则着矣啊。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呢？有许多人啊，就是死在戒律里面。好固然是好啊，换一句话说，他就执着在四上修学，不能把自己的境界再提升，这是愚昧之人啊，笨拙之人，他不晓得提升啊。我们一般人死在戒律之中啊，所以戒律是好的，戒律清净，要求理论啊，要明理啊，更要求的是清净心啊。所以这个戒有三个层次啊，你持戒，戒的目的在哪里？是得定。你看定就是清净心的，刚才给诸位讲的定功戒了啊。你要是执着在这个四修，在戒律上，定得不到了啊，不能得定 为什么呢？天天分别思想，执着在思想上。你想想看，那个定从哪里来？啊，定是要离开分别执着才能得定啊。定还是手段，所以执着在定啊还是不行啊。执着在定怎么样？开不了智慧。二乘人的笨拙，就是二乘人啊执着在定。你看佛在楞严里面讲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所证的九次的定偏真涅槃是什么境界？佛讲得很清楚，内守悠闲。你看看内守，守就是执着，放不下啊，守住这个悠闲的境界。啊，这个境界什么回事呢？又为法尘隐士啊，他在那里执着分别一个涅法尘呐，这么一回事情啊。这就是着了，这就是智下昧上啊，他不能开智慧啊。那么我们讲改过，最下的是在思上改，最上的是在心上改啊，是在求一心，求清净心啊。我们要晓得这个大道理呀。故发愿改过，名是良朋提携，又是鬼神证明啊。这是讲的增上缘啊，正是所谓是纵然你有善根福德，那你没有因缘还是不能成就啊。所以要有好的老师朋友提醒你呀，那么我们自己才觉悟到，哦，我确实是有过失啊，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做的不对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诸位要是多念念的话啊，就能够常常检点检点自己啊。我今天嘱咐这个我们这里几个出家的出家的几个人啊，我叫他们用一点时间啊，把这个沙弥律仪24门威仪啊，也把它编成功课歌啊，每一天用这个来检点自己的功课啊。《了凡四训》接受云谷大师功课歌，那是给在家人修学的，是以感应篇编出来的啊，也非常之好啊。那么出家的人就应该以沙弥十戒24门为宜啊，来编功课歌啊，天天检点自己啊啊，这叫5年学戒啊。我们今天这个出家修行啊，修了一辈子没有成绩可言，就是没有从根本修啊。这个修行方法至少要修5年啊，天天检点自己的功课啊，就是在四专在四上修啊。为什么限5年呢？5年以上叫你明理再往上提升啊，不是叫你一辈子都做这个修法啊。往上去的时候要提升到理上来改啊，最高的提升到心上来改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是因戒生定的，因定开慧，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佛法自古以来代代沉船的根本法啊。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代替这个根本法 啊，现在有许多人的想新花样，啊，要创新佛学，啊，这个新佛学那个方法果然超过传统的这个办法，那好啊，啊，传统办法比如说是三年五年才能成就，你得有个新的办法，那三个月五个月就成就了，那我们大家都来学了。啊，你搞这个新办法了，三十年五十年都不成就，那还是老办法好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比较比较。啊，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外头有人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啊，啊，对我来称呼，啊，叫我是什么呢？传统佛学，我想想也不坏嘛，我确实是传统的吧。啊，那么他们学的那个佛学呢，那都不是传统的了，啊，那是另外生的，另外生的那就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啊，传统有传统的优点呐，有传统的好处。啊，所以我们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体验，啊，越想越思还是传统好，啊，什么样的新花样都比不上这个传统的来得可靠。啊，我现在是极力提倡啊，传统的根本修学法，啊，我们要从根本上修学。啊，也要学了凡居士的时候，以功过个来检点自己的善恶。好，那么这就是要有一个明白人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这里真正觉悟到，之中啊，还有鬼神来证明。啊，这一点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到，啊，只要你功夫，你认真这样做，啊，要是真正认真，有半年就会有感应，一年就有显著的感应。不要问别人，自己就想到。啊，诸佛菩萨鬼神就通了消息了。啊，自己前途就渐渐地放光明了，啊，不会是一片漆黑。啊，那么下面呢，这要跟我们客气呀，修学，一心忏悔，昼夜不懈啊。改过自新要拼命啊，啊，绝不能够因循苟且，啊，一有放逸的心就失败了，啊，你的过就改不掉了，所以这个事情要拼命啊，啊，经一期二期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啊，必有效应。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也跟诸位提起过，啊，我自己修学进度很缓慢。啊，我最初得到效应是六年呐，啊，那就是停滞不离呀，啊。像了凡居士最初修三千善事，搞了十几年才圆满。啊，第二次善三千善事，你看看三年就圆满，啊，越来越精进。为什么呢？越来越有显著的效果，啊，所以这越干越起劲了。如果干了没有效果，后来当然他就退心了，就不干了。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我进得太慢了，啊，那就是理没有这么清楚。 啊，我老师教给我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啊，啊，没有讲得这么明白啊，所以我们做是做啊，进度很缓慢啊，也确实在做，但是谈不上认真，谈不上拼命的做，没有。啊，所以如果说道理真正都明达了，啊，明了通达了，啊，下定决心拼命去做，这个效应非常之快。啊，一切了义大经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必定是有期限。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要立下进度表啊。你看这个圆觉经里面啊，他立的这个进度有三期啊，最短的80天啊，中等的100天啊，长期的120天啊。那个120天修什么？修净莲觉心啊。净土法门里面讲这个修这个一心不乱，弥陀经里面讲7天呢，若一日到若7日啊，啊，所以这个打破期是干什么的？打破期就是求一心不乱的，啊，就是7天当中我们要修得一心不乱，啊，这个是昼夜不懈，勇猛精进。啊，真正大夫妻这个7天是昼夜不能间断的，啊，那还睡觉那就松懈了，啊，这个7天当然没有效果，啊，你昼夜精进这就不一样，啊，他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所以我教个诸位也要认真的这样修学，啊，以这个功夫给了认真检点。你能有上半年就有这个有效应啊，就有感应。那么底下呢，这是举几种啊这个感应的相啊，或觉性神田旷啊，啊，这是好境界。啊，心胸啊开拓了啊，心安理得啊，我们佛法里常讲啊，法喜充满啊，内心里有一种喜悦啊，这是过去所没有啊，从内心里面生起欢喜心，这是好境界啊。或觉智慧顿开啊，一切事理一看一听就明了，就通达啊，这是智慧开了的现象啊。智慧没有开的时候，你学东西学的苦啊，用了多少时间多少心力去研究，结果怎么样呢？还是似懂非懂，智慧没开。智慧要开了之后，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了。这个研究为师也是如此。这个今天早晨啊，徐慧玲给你们讲为师啊，讲到这个唯识的修学，他说有一个同修啊，在唯识上用了好几年的功夫啊，真正在拼命用功夫啊，越来越困难啊。我说那是当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唯识的门没进去， 所以他这种功夫只在文字上转，在名相上转，没入得进去啊。为师入门从哪里入呢？从百法名门入啊。百法名门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论文一打开第一句话，一切法无我，你还是有我，那你怎么能入得进去呢？入不进去啊。不但是法性中啊讲无我，法相中还是讲无我啊。所以百法的修学目的就是叫你在百法里面大彻大悟，觉悟到什么呢？人无我，法无我，这样才能入为师之门呐、啊。唐大元那个意见里头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啊。啊，你学来学去我执还在啊，学来学去都是执着在名相上啊。这个名执着的名相是正长所执障，人家是破所执障，你是正长所执障，你怎么能开悟？你怎么能入门？学佛不能不懂这个基本的道理啊！啊，所以往年呢，徐新民那个这个徐慧玲啊，刚刚在这个台大四大讲这个为师的时候，有一天他来问我，啊，有问题来问我，啊，我就告诉他，你在学校里讲的是白法名门还是讲的白法黑门？他就说他怎么叫名门变成黑门呢？我说如果你要是把白法讲了，叫来听的人脑子里头又装了一百个名相了，这就是黑门呐、啊，那不是名门呐、啊。名门怎么样呢？这一百条讲了理明了，而把这个一百条的时候啊，条条都是不着相，这才是名门呐、啊。你讲一条，你执着一条，这把人家这个雾门不是堵死了吗？他已经堵的这个门已经堵塞掉了，你还加一百条，再加堵一百条进去，他什么时候才能开得了悟呢？善讲的是教人不着相，啊，讲的人说而无说，不无说而说，不着相啊；听的人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也不着相，才能够悟入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修学，它不能开悟，啊，定在哪里呢？说东就执着东，说西就执着西，这个真是没办法啊！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知道他干什么啊？这些东西都是诱导你，诱导你觉悟啊！一切言说通是方便法，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啊！真实在哪里呢？真实在从方便里面去体悟真实，悟到真实方便不要了，这个门它叫名门呐、啊。走错了的黑门。所以你会走的，你前途越走越光明；不会的，越走越黑暗。啊，到后来自己信心完全丧失的。啊， 那是你自己走错了路啊，不怪佛法啊，是你自己不善学啊，善学前途是一片光明啊，这叫智慧顿开啊，这个也学的要开智慧啊，因此这个学东西啊，最好不要记笔记啊，为什么呢？你记下来都是死的啊，增长你的无明啊，增长你的所知障啊。我当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头一次听李老师的经啊，他讲得很好啊，我也带了笔记本去记笔记啊。老师下了讲台之后就把我喊到房间里去啊，喊到房间里干什么呢？就叫我不要急，没有用处，我还听不懂啊。他一看我这个态度，他就晓得我没懂他的意思啊，他就再给我解释，你的境界一年比一年高，你今年费这么多力气记下来的时候，到了明年一点用没有。我想想，这我听得懂，这是有点道理啊。那你何必要干这个事情呢？我就正听了他的话，所以我在台中十年，一个薄薄的笔记本，他记了五分之一，十年一文笔记本记了十分之一，大概十几页而已，只写了十几页，十年呢，就不记笔记，从此以后不记笔记。老师教啊，我对老师信得过啊。老师教我什么呢？教我听经，听什么呢？听教理啊，不要听言语啊，不要着重在经文上，着重在教理上。他说教理有什么好处呢？一不经教理也是通达了，一切都通达了，这个神思啊。可如其不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听教义啊。这个教义啊也是理论，但是不能通一切，一切经通一部分啊。你比如我们大小乘这个十个宗派，这个教义啊它能通一宗，教理也是通整个的，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不通达。这是他老人家点醒了我啊，所以我从此以后啊，这个听经的时候不重言语，也不重文字啊，我听他讲道理啊，只要道理明白了，这个经本拿来之后，我横讲竖讲，深讲浅讲，无不自在，没有拘束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两捧提醒呐。没有人提醒我们怎么想的啊。那么我们同学当中，那李老师也不是特别爱我一个人啊，他也常常劝呢，可是有些人不听啊，还是要记笔记。那你要记嘛，他也不拦着你啊，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有些同学那个笔记听下来呀、啊，好、哦，记得很完整啊，几乎是一字不漏啊，啊，一部经听下来，笔记十几本啊，第一卷、第二卷，好多一大堆啊，记得很完整啊。到讲经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个笔记抓讲啊，完全跟老师一样，像录音机录下来的一样。如果有那边有一句没听到的时候漏了一句，他讲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漏掉一句了、啊、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情形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学的态度跟方法不相同啊。啊，我在台中学的是活的啊，活活活活啊，所以大家看到我呢，我在台中一天玩到晚啊，玩了十年，啊，东西也真学到。 啊，人家看到我根本就是吃东西连个鼻涕都没有啊，我讲东西也不带力气啊，也没有东西啊。这个台中过去办了一个研究班啊，研究班里面那个教的人啊，他们就上课的时候都带了很多参考资料，我去上课什么都没有啊。而我教的方法又很特别，就连教材都不要啊。因为什么？他们是研究班啊，大学毕业有佛学的根底，参加这个班啊。李老师那时候要我担任般若这个课程啊，第一个学期讲《金刚经》。我这个教学法的时候，我上了课啊，先把我的这个理论方法介绍一下啊，然后就指点教材啊，从哪一段到哪一段啊，我指点几部参考书叫学生自己看啊，经我绝对不讲啊，叫您自己看。看了之后呢，下一个星期我们是一个星期上一次课啊，一次是4小时啊。头一个星期指点你功课，到下一个星期我这个课程的时候啊，学生上台讲给我听啊。我们这个课程一堂课50分钟，学生讲40分钟，最后我那个10分钟奖品，我是这个教学法。学生对我的课程很欢迎，但是给我讲非常苦。他说我们听你这个课的时候，要足足花3天的时间。